我们昨天礼拜天嘛，然后我们就刚好提到，感官的复苏哈。那感官的复苏，我们提到就是用止跟观，止观双运的方式。然后呢，当你的感受跟注意力放在感官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若很注意的时候，你很容易发现一个地方叫起点嘛，哈。那这个起点，它其实是一个进入点啊，就好像我们说。睡觉的时候，哈，可能经过个 tunnel，然后我们就发现，哎，怎么眼前的情况不一样了？那很多有濒死经验的人也是在说，哈，就是说他会经过了一个黑色的这个隧道，然后就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意识的这个，我们说人是四个身体嘛，哈。那我们昨天有提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把身体当尸体。把自己的身体当尸体哈，那如果你把身体当尸体的话哈，那么你是一个有意识的这个灵光灵体嘛，星光体嘛哈，那这个星光体呢住进你的身体，那因为我们身体在星光体里面，我们比较不知道其实我们以为说所谓的自我就是我的身体，然后我就是一个会思维的人，其实不是啦哈。我们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星光体，然后呢，使用着身体在感受这个世界。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很少把我们的这个意识浇筑呢，真正放在身体里面。好、哦，所以刚好今天这个633节，他也提到他这里提到说鲁伯，在很多年前呢、他写了一本一个文章哈、就是这个。意识建构这个世界嘛，哈、哦。那最近他也在继续在写这个意念建构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由你的意念建构出来的。那由意念去建构我们的世界实相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嘛。而且几千年前的佛教也知道，一切是唯心造嘛，万法唯心造嘛，好、哦。所以呢，这里有提到，633节他有提到说呢，之前的话，塞斯有答应，要写一封信回读者，那刚好这个物质宇宙意念建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鲁伯在这一两天刚花很多时间，在注意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633节一开始的话。赛斯就说：“好，那我们来写一封信。那当然，我想可能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的人气越来越旺，很多人写信在问，这鲁伯跟约瑟吧，所以可能也要回很多很多的信了。所以赛斯就写一个叫做 ‘form letter’ 标准信，哈，就以后如果有人要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话，哈。”就给他一张 form letter 哈、你要问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哈、那这个 form letter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其实这个信的主要内容在讲一个东西而已，就是你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人格，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哈、你的身体是身体，好、那你也可以把它当尸体，那你是一个有意识的有。一个星光体，一个灵体。那这个星光体住进你的身体，在使用身体当一个工具。那你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它当然会牵涉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这样讲好了，你拿个吸管，那么去喝饮料，那么饮料喝的差不多，喝完了，满足了，你那杯子跟吸管都要丢掉嘛。是不是？你不会说，哎，我喝完了，那空杯子哦，不要了，我还留着。所以，我们每个人投胎到人世间呢，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身体，用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感情经验够了，满足了，那一样的情况，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身体换掉。可是，因为你是个星光体，你只不过是借着身体在体验这个世间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用不断的用不同的身体来体验你的生命经验。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啦，哈、如果你是一个意识体，那么你的意识体借着身体来体验你的人生的话，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你需要担心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你的人生戏码，或者你要体验的这个东西，或者你要经过的人生里程，你碰到的困难，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事情的话，既然是由人是一个多次元人格，由内在外显到外在的话，那么外显出来的自己看到眼前的事情，你需要担心什么呢？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嘛？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以你的内在意识借着身体在感受这个世界，对吗？那你用你的内在意识借着身体在感受世界，你所看到的是什么？是外显的世界现象而已啊。你只是看外显的世界现象而已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父母亲会讲童话故事给我听嘛。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童话故事就是说洪水要来。好，但是洪水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狮子的眼睛如果有血的时候，洪水就会来。好，所以这一家人呢、啊、他就准备食物啦，造船啦，有点像那个诺亚方舟一样齁。可是问题是，狮子怎么可能会流眼睛怎么会流血？石头做的狮子眼睛当然不会流血啊，对不对？那这个传说又很久了。那有一天呢、啊，一个杀猪的屠夫就想跟他们开玩笑，哎呀，你说是狮子流血，这个洪水就会来哈、哦？那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让你去吓一吓、啊。他就拿个猪血呢去涂那个狮子的石头狮子的眼睛。结果第二天早上，他看到石头狮子眼睛流血，他吓坏了，赶快所有东西都上船。那大家都在哈哈大笑嘛，说：“哎呀，那个是我骗他的啊。”结果居然到不到几个钟头之后，乌云密布，洪水就这样就下来了。那我们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去看哈、哦，你以为你在编故事，可是会不会你任何的这个意识形态呢？它其实内在外在都是相符的。也就是他的内在意识，他早就知道这个人会去涂这个石狮子的眼睛会流血，所以呢洪水就来，是以这个当信号来启动我们说的实相的。那之前的话，赛斯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好像他提到很多人不太高兴的事情，好像我们基督徒是很不喜欢的，就是说其实基督根本没有上十字架。好，他说是在梦里面上了十字架的。但是我们要这样讲哈，如果他是在梦里面上十字架，跟实际上上十字架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在次元当中转来转去，对不对？你反而在梦的实相当中所上的十字架呢，他反而是在前世界 broadcast 的嘛，对不对？因为前世界的人在做梦的时候都会到梦这个梦世界里面去嘛。那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反而他会在每个人的意识上会植下更深的这个印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今天这个信主要的内容都在谈到说，人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好，那多次元人格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看到这个世界，根据赛斯的说法是一种投射作用，它其实是一个投射的结果。好，像影片这样投射的结果。那什么叫投射的结果呢？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任何的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状态。人，你看到身体，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身体，内在的身体是形成你的外在身体。你看到人事物呢，它其实是有内在的一个能量在创造外在的现象。那刚才包尼有提到一个问题，好，包尼的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他不管车子开到哪里呀、啊，只要一停下来，他就会发现本来都没有在动的这些车子呢，哎，全部动起来了，离开了离开，进来的进来，反正当然他这是他的觉察啦。好，但是我们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感觉，你的内在的状态呢，它其实在创造外在的环境，你的感觉在创造外在的环境。这个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的，这个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根本不用看到现在的状态去担心现在的情况了。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是说，当年很久以前、啊、如果这些老同学像 Jenny 啊、Kitty 你们都记得吗？我那个时候在上心灵的本质，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2011年的六月份 从一月份开始上心灵本质到六月份六个月，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够帮我朗读，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我就随时要请人家朗读嘛，包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会放朗读，对不对？可是我怎么拜托人家，人家都不帮我念呢、啊？好，那不帮我念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在2011年6月23号吧，24号，哎，突然间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写信过来，他跟我见过一次面，他说他要帮我朗读嘛，哈、哦，然后他很快的就帮我把《心灵本质》朗读完了。那假如啦，我们这样讲，就假如当时我请别人帮我朗读，那个人帮我朗读了哈、哦，就没有后面那些故事了。好、哦，可是呢，这个台湾的朋友帮我朗读呢，其实开启我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嘛，从2011年的6月到现在呢，我们大概制作了将近46本的书了。46本书。那也包括所有的这个赛斯的书籍啦齁。那对。那所以我本来是想要有一个人帮我朗读心灵本质，可是我碰到很大的困难啦。那碰到很大的困难的结果变成这个地方让我开启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天地出来嘛。那我的意思是在说，你碰到任何困难，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好，为什么？因为如果事情都是照着原来的方式做的话，原来的方式进行的话，哈，它就不可能有内在的力量在进行。好，如果当时是我一再拜托，然后别人就帮我念的话，那就后面那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我就不会有那个想法想要去找人来这样做，而且这个人是他自己来找我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事情对我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去写最好的书，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来温习这些东西嘛。对，他就有46本了。对，不知道，他就一直都就说不要，一直就是不要就对了。但是他可以帮我在课堂上念，但是他不肯帮我把它
全部念完。
对，他就不愿意。我是说，那你不然你可不可以念一点，那我可以在课堂上用？他就不肯了。那所以我要不要感谢呢？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很支持你的时候，那么你当然要感谢他，因为他是你人生上的伴侣嘛，对不对？当一个人他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思跟你相反的时候，你要不要感谢他？当然要嘛，因为否则的话我就只有现在这种样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觉得我们有一个多次元概念的这个想法哈，对我们在学赛事或我们在人生的这个事件当中进行的时候，这个我们说的多次元人格的概念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我们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多次元人格的这个概念的话，你完全不怕生跟死。我说身体不过是个尸体啊，啊，你是你的意识，你的星光体，借助身体来使用身体，所以那你要使用哪个身体？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是漂亮的，是不漂亮的，是高的，是矮的，又怎样嘛？你不喜欢就放下来啊，是吧？那你就没有所谓的愁苦可言啦、啊。那你其实像我们知道人是多次元的人格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很简单，就刚才 Jenny 在讲的，我们就活在当下就好了。我只活在当下，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只看眼前。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有饭吃，我干嘛去担心我10年后没有饭吃呢？对不对？那我如果活在当下的话，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它其实就具有相对的意义性。那我们之所以会担心是说，那我现在做这些事情我以后怎么办？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在困扰你嘛，对不对？我今天去 Costco 买东西了，我们刚刚在聊天嘛，哈。那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人在那边，然后每天在那边数这个帮人家搬东西，然后数钱，然后忙得不得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过，那他的意义在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一想到这样的话，那么每个人的话要活得快乐还真不简单呐、啊。因为什么样的角色能够让你满意呢？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说你真的很 satisfied？ 没有吧？ 没有没有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因为你每天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聊透顶嘛，是不是？哦，每天在做无聊透顶的事情嘛，我就上班八点上班嘛，然后就等那些笨蛋来找我。
我
是开玩笑的，
不是，我跟我的先生天天都在这样，
对，但是如果我是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的整个觉知放在于我现在的生活的这个乐趣上面，你不是要有意义，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生活不需要有意义，你只要活得快乐就好了，而且你只要 enjoy 在你的生活上的每一刻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样讲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很大的这困难的主要重点在哪里？各位你觉得呢？自尊心对吗？是不是自尊心？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一个 好消息，我知道 其中选举啊，我知道很多内在的问题，那我问你们说，哎，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说不知道，那时候就是我炫耀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在讲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口沫红灰啊，有嘛？是不是？我一定口沫红灰，因为我觉得我比你们更强嘛，对不对？自我价值感。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哎呀，那个人啊怎么样啊，那个人都不好啊，哎，你希望真的希望他好吗？没有吧，你不希望他好啦，你希望他还是坏，让你可以讲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希望，比如说我曾经以前我刚开始读书会的时候，就一个同学来嘛，哦，他就说，哎呀，我那个园丁的多坏哦，你说他都这个多懒惰，然后怎么样偷东西。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他 fire 掉？他说他愣在那边，他就说我只是说他很坏啊。我说你知道我意思吗？
只是说说而已，
我只是说他很坏，我没有说我要不要把他 fire 掉。
很多人
的兴趣，对，所以你去看我们的这个思维跟我们的动作，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个东西，就是自尊心。好，那假如你有多次元实相这个概念的时候，是说什么？是说呢，你今天的能力、你的表现、你的一切根本都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是内在的，你是内在的内我外显到外在世界里面，所以你需要什么自尊？哎，没什么了不起。你会思考，对，你会画画，你会唱歌，你会怎么样？说真的，你这是好玩而已，有多了不起吗？那你一定要跟人家拼的你死我活吗？
那个人在表现，对，东西在表现。
对，你的身体是尸体嘛？
这件事情很
短调。因为我昨天也提到那个幽州的这个盘山宝鸡禅师。哦，那他悟道的原因是什么？他悟道的原因就是有一天在菜市场那边经过的时候，那屠夫在切肉嘛，那顾客来问他说，哎，老板可不可以给我一块金肉？屠夫很生气，刀子一插，我这里哪一块不是金肉？哎，他就突然有所悟了哈，那还没有完全悟。就第二天呢，就碰到人家出殡的，好，那出殡的呢，前面的人就在喊嘛，那个塞孔啊就在喊说，哎呀，这个太阳晚上都要下西山去啊，那人的你死了，人的灵魂就是魂归何处的意思了。那他儿子就在旁边说，是啊，悲哀啊，悲哀啊，哈，就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宝鸡禅师就突然间大悟，他悟了什么？人就是尸体啊！你觉得人有多尊贵、多伟大？可是你连一块猪肉都不如，因为猪肉的话还有筋肉可以卖，对不对？啊，人死了的话，你要去埋葬，你这个，我们这样讲，就攒个人头说，哎，这一块头卖500块，有人要买吗？没有人要买，谁敢买你的头？对不对？但是
抖内
敛的器官。哎，但如果今天有个猪头了。砍个猪头说，哎，卖500块，有没有人要买？有啊，我是说台币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同样是猪肉啦，那它叫筋肉，那我们人的话，人死了就不叫 不叫筋肉，叫尸体嘛。这开玩笑的了，但是我要讲的主要观念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那种我们说的多次元实相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的话，我说真的高高兴兴的在当下里面你去处理当下的事情就好了，因为以后要怎么发展是谁的事，内在会帮你安排吗？你只要专注在眼前的事情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生死的问题解决了，自尊的问题解决了，什么担心害怕那个事情解决了，那请问你怎么会不快乐呢？所以多次元实相这个概念真的是很重要。然后创造力也解决了，因为你只要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内在的资讯库、资料库跟你所要的知识跟经验全部都有啊，你只是把它外显了出来而已啊。我这次参加包装展了，然后我在包装展看到很多很多台机器，那机器多快你知道吗？在一秒可以抓四五个饼干，那饼干是随机这样跑哦，他看到他就是很快就把它排到最经济的一个位置上，另外一台机器他会全部把它抓到最准确的那个它好快好快，好精准。我的意思是，你的人手再怎么精确，手再怎么快，你有办法那么快吗？假如你是一个操作员，那你的操作能力很强，有需要骄傲吗？没有必要啊，机器比你更强啊。那我们的内在是安排所有的事情的话，它是最周密的啊。好，所以他在写这一封信，他在讲说哈，我谢谢你对我的工作跟课程的兴趣，同时我也知道你们希望把这个赛斯的这个观念呢用在生活上跟行动，这样一个十分自然的人性的需要上面，我们也都希望这样做嘛。很多人来到我们的课堂上都会说，哎呀，我学了赛斯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经常听到这一句话嘛。但是问题是他所说的呢好像不是赛斯心话。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赛斯心话教你什么？他跟你说，哦，赛斯心话就告诉我什么什么。但是像我们念久一点的，我们知道赛斯心话不是这样说的啊。最主要的论点在不同的在哪里？最主要论点不同在于哈，他们都认为我要正面思考，对吧？但是像这一封信里面，赛斯就告诉你说，尤其在633节，他告诉你说不是正面思考啦，因为如果是正面思考，那负面跑到哪里去？另外就是你把负面排斥之后，负面它会集结在另外一个人格上面呢、然后你会创造一个新的人格特质，然后到时候呢，这个人格特质会跟你轮流值班，比如说今天 A 人格来值班，明天 B 人格来值班，你的内在的这个冲突不断在这边转来转去，你反而变成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了。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赛斯心华提供给你们一些利用的工具，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用。可是呢，因为我们常常会，我们常常用这些赛斯心华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赛斯心华，在发展自己独特的这个天赋上变得熟练。那越熟练的话，我觉得就会越好用。各位跟我都蛮多年的哈，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几年来我们的进步比前面的速度要快很多？有这种感觉吗？
有，
是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啦。所以这个你越练会越熟练。然后呢，他说你们可以向世间的一些人，什么样的人呢？你的朋友、你的密友、你的医生、你的心理医师、你的通灵者求助啊，按照你在哪里啦哈，那这些人都可以帮助你啊。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是通灵的，我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医生、心理医师，像我们上一堂课在讲心理学方面的事情，那我们可能按照在那里的情况之下得到那些人的帮助，虽然这些帮助可能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这个人 很有名啊，哦、他讲的也 很多人在听啊。但是呢，赛斯信法所提供的那个价值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他说广义上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你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这是最重要的。你念赛斯资料的话，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建立一个我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啊，就好像我们昨天在上课有提到嘛，哈、哦，你可以借着任何感官进入多次元，利用起点进入多次元，比如说，利用所谓的观音法门啊，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声音上面，你可以进入多次元啊、哦，你可以利用触觉啊、哦，你可以利用。甚至于利用属习、观习、止观啊、哦，来进入多次元。总而言之，多次元是你用一个感官或两个感官的专注，很容易可以进得去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每天晚上睡觉，你也都进入多次元了。你没有在这个次元嘛？那你又离开另外一个次元。那多次元人格呢，在赛斯的观念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在我们内在里面呢，有可能需要知道的有关于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挑战跟难题，其他人能以他们的方式帮助你，啊，在你发展的某个层面上，这个帮助是有益的，啊，但是呢，赛斯的主要任务是提醒我们关于我们存在之内的不可置信的力量，然后鼓励我们去认识跟利用它。不管你念哪一个学派，他都告诉你所有信息都在你的内在、哦、神在你的内在、啊、那任何信息都事实上你不用外求，在你的内在。那假如你有多次元概念的话，我们说在内在的这个观念才有可能真正付诸实现嘛。那不然什么叫内在呢？如果说宗教家告诉你神在你的心中，你会觉得是有一点虚无缥缈嘛，对不对？然后佛教告诉你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就具足了，那你会觉得说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嘛、哦、可是现在赛斯告诉你说，你是个多次元人格，换言之就是你的外在就是内在的显现嘛，那这样的话那往内在找就不会有问题啊。那现在他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你是一个由内在所外显的一个外在人格嘛，哈，所以在你的内在当中呢，你有不可置信的力量跟知识。你不管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有多有学问，看多少书，你再怎么样有学问，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知识来做匹敌嘛。所以我们常常会有灵感会出现，好，那我不晓得这个对大家来讲算不算好消息啊？也就是说，我今天就算是个牙牙乌的，没有什么学位的，可是呢，如果我比较会注重内在的一个接触的时候，我其实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样的这个力量都会有的。那当然你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我怎么跟内在接触？就两个字嘛，静默。好，当你静默的时候，当你不说话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说话。当你静默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林间散步，在湖边散步，你都不去想事情，好，或者是你在做我们说的自然光华，你的心放下来的时候，那在静默当中呢，你其实是跟你的内在是接触的。那或者是说你的静坐啊，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跟身体接触的方法啊，甚至于所谓的动中禅啊，提一落处啊，在动中禅为什么它能够回到静默的状态呢？因为你身体不断的在动的时候呢，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对吧？你在做一个单调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脑袋就突然间就秀多了，你没有思考了，这个时候你就回到了我们说的内在世界、哦、 所以他的目的，他的任务就希望提醒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存在之内不可置信的力量，那鼓励我们去认识跟利用它。好，那像昨天的那个课程就是一种认识跟利用的方法。好，所以就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哦，他说赛斯跟鲁伯制作了很多的这个书跟赛斯资料，然后每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为这些 目的在服务哈。尤其是在这一本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它包括了很多的技巧，啊，容许你跟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在生活上利用这些意念，然后丰富我们所知的人生，并且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有的困难。那赛斯的意思是说，对啦，你现在看这些赛斯资料，你会觉得说好像目前看起来好像你所说的赛斯所说的这些资料跟我现实生活好像还是有点距离嘛。但是呢，赛斯说，我能够给你们最大礼物是重新肯定你自己存在的完整性，因为我就如你自己存在的其他部分一样，了解你目前的身份跟地位。存在的完整性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只不过是利用身体当作是一个工具，而你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所以你不是你眼前看的你，对吧？如果你只是你这个身份，你这个人格，你这一生只有这一世，只有这些经验，那你当然是很少嘛。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存在的完整性的话，你不断的用不同的身份，用不同的人格在创造你的人生啊，在吸取这些经验啊，当然你会说，可是死很痛欸，换一个身体的时候要死掉，对不对？那生病要死掉啊， 生病死掉很痛欸。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经常在跟内在接触的话，这些根本就不会是问题。你去看那些禅师们，这些人要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呀，啊，再见了，拜拜，等一下见，那就走了，啊，他不会有身体上的病痛，因为所有的痛苦就是什么，有抵抗才有痛苦啊，没有抵抗怎么会有痛苦，你接受就不会有痛苦啊。哎，各位你们去想想这一句话，你让你觉得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没有接受吧？如果有接受，你会觉得痛苦吗？啊，比如说 Jenny 刚才被开一个单子，对不对？如果你接受了，就不会痛苦啊。你说，哎 ，OK 啊，我喜欢啊，那就没有痛苦了，对吗？啊，就像我讲的，哎，心里的本质不念，哎，很好啊，因为有别人要帮我念很多啊，那我就没有痛苦了，对吧？OK， 你牙齿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你的牙齿好好的，为什么弄到牙痛？那一定是在你这一方面的部分，你有一些意念。我们说身体是一个内在身体所造成的嘛。那我们在上一章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事实上你有一个最标准、最好的身体、最理想、最健康的身体给你。那因为你有某些自我的思维去操控它，所以你会操纵一个不好的一种方式在使用你的身体，所以它才产生病痛。那所以当病痛的时候呢，说当病痛的时候，它在告诉你的你在使用的身体的方式可能是出了问题，它在警告你不要这样用啊，对吧？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什么是痛？痛是不是一种感官？那感官从哪里来？感官不是从感觉来的吗？那感觉从哪里来？从思想来的吧。你喜欢都不喜欢是从哪里来？是你的想法吧。好，苦瓜好不好吃，那就看你喜不喜欢它啊。喜欢它就说好吃啊，不喜欢它就不好吃啊。Blue cheese 好不好吃？我以前最怕的就是 Blue cheese， 我看到 Blue cheese 我刚才看到鬼一样，酸得要命，我是很奇怪，又臭又酸，怎么会人喜欢吃啊？可是我现在很喜欢吃 blue cheese，
可以跟我们的臭豆腐讲。
对对
对，
我以前最开始只敢吃那个 Southern Island， 台湾来的嘛，跑到沙拉的。后来跟一些老美在一起，他们就建议我吃 Ranch， 哦，我就特爱 Ranch， 我每次我吃了 Ranch 以后就不吃Southern Island 了。然后我每一次就看到我的同事在吃 Blue Cheese， 然后我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讨厌呢？哦，那最近呢，就前一阵子开始呢，我就慢慢去吃一点，吃一点哈，哦。我现在真的爱上他了耶。所以 Blue Cheese 好不好吃？喜欢的人好吃，不喜欢的人难吃嘛。是不是？感官从感觉来的嘛。那我们那个昨天有提到顶客系的朝圣者，他提到有这个眼科医生帮那些那叫什么白内障的小朋友开刀嘛，他们有了眼有视觉之后，他们很不喜欢，非常的不喜欢，因为他们对世界觉知的方式跟他有眼镜以后完全不同，他完全没有办法适应。他会觉得说，怎么你可以看到我，那我的事情你怎么都知道？他没有眼镜，他没有这些烦恼。这是他们长期在观察这些护民的人哦，他有很多心理的适应必须要处理了。好，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感官是让你，比如说我们有眼睛的人呢，我们的触觉大概没有使用的那么好，好，因为我们大部分在使用眼睛。那你怎么样能够使用内在呢？其实是眼睛要关起来，对吗？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静坐的时候眼睛是张开的？有吗？
以前有个那个师傅讲说，是叫三分眼要闭。
对，但是至少就是要把眼睛闭一闭吧，就是你没有完完全全把你的感受放在眼睛里面嘛。你去看那个快思慢想那一本书，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what you see is what is true 嘛，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事情的话，你会认为它是真的嘛。可问题是，如果你的世界是由内在产生，怎么会你看到的事情是真的呢？你看到的事情是你用你的眼睛看得到的而已啊。那你没有看到的部分，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啊。好。就像我为什么停到停车场，然后其他的车子就会立刻有大的变化。
呼风唤雨。
对啊，呼风唤雨，太好了。对啊。为什么感官复苏会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很少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体的感受上面。如果你把你的感受放在身体上面的话，你就可以觉知到你事实上是多次元人格了。你再就单单放在你的呼吸上，就单单是数息就有不同的感觉嘛。好，那眼睛闭起来的好处是什么？眼睛一旦闭起来，你就没有看到，对不对？那你的触觉、你的感觉有没有加强？应该有吧。静坐人都会知道哈，我们以前在静坐的时候，好像静坐到一段时间之后哈，好像一里外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得到，啊，就是那个听觉的敏感度哈，触觉的敏感度其实会加强的，啊，因为我们只用眼睛在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使用的就是眼视嘛，这样。可是眼睛。